最近一段时间有中文的禅修课程，中国人500多个人参加课程，外国人他们学比我们要更困难，必须要翻译，那是很自然的翻译啊，因为过的手越多就会越发生偏移，这是很正常的。每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与文字并不会是完全一致的，它总会有一点点偏移偏差。我们泰国人有机会听法明白，这个概就会稍微多一点，但是法翻译成泰文有时候也会发生偏移，因为佛陀时代印度人和现在这个时代的泰文，那个它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出家人必须要去学巴利文，这样才可以把三藏经典翻译。翻译了之后，这如果能来跟大家分享，那也不错。如果学巴利文，目标是为了去学习三藏，这个学得懂，然后实修来弘法，这个是称之为最圆满的了。学巴利文结束了之后就结束了，那就浪费时间，斗不过烦恼习气。比如有很多的例子，在去年有很多的例子给我们可以看，我们大家没有学，没有学很多的经典理论，我们是从直接实修来学的，类似于这个要植树造林的人，一个人他先去学这个林业农业，如果我们没有学林业农业，我们就直接在自己的园林里边植树，从我们的祖先的里面传承下来，最开始我们种了之后会死掉，就想办法那怎么做才可以把它种得下活得下来。这个因此这个跟那些学林业专业的人员我们没办法学那么多，但是我们种的树最后也能够结果。学法我们并没有学很多的经典理论，我们的知见并不是特别的多，我们的知识知见是比较狭窄的，我们仅仅只是让自己能够出来逃得出来，我们学了之后就动手去实修，我们获得的是离苦，并没有什么这个什么各种证件，我们训练我们离苦而已。佛教并不是别的什么，佛教是怎么做可以不苦啊，因为这个苦是我们生命中很大的问题。比如有的人说思念了，这是很大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思念了就很舒心的话，那就没有什么苦的，如果思念了之后苦啊，所以才会觉得很难受。失业了，如果有很多的钱，那也没有什么困难的，不苦啊。如果失业了之后很困难，没有吃的，郁闷，那就苦了。因此苦啊，它渗透到我们的周围的所有的一切里面。有时候我们爱的猫跟狗死去了，我们就苦了，比如包括它生病了，我们很可怜它们，心也苦了，我们家里面的人有问题，我们也会苦，比如说孩子吸毒， 父母很苦，
这里也有，
这一代也有，这个子女吸毒，然后吸来吸去，最后开始贩毒，最后这个被抓到监狱里面去，然后父母很苦，自己没有惹事儿，但是我们爱的人惹事儿，我们也会哭啊。猫生病，狗生病，我们没有生病，那我们都会苦呢。因此苦啊，它是非常的错综复杂的，从我们一出生就有各种各样的苦呀。从一出生就苦，因为饿，这个要小便大便，然后这个拉到自己身上，很难。如果没有父母帮忙照顾，那可能就自己烂发臭烂死掉了。我们之所以能够活到今天，是因为非常多的人的帮忙跟辅助，比如我们的父母、医生，然后高僧大德，要想能够提升到今天这个程度，作为一个六根俱全的人类并不容易，必须仰赖别人，仰赖于别人的慈心跟悲心来帮忙我们的太多太多了。我们有的人会忘了，会忘了父母的恩德，老师师父的功德，会忘了他们的恩德。越是现在的这个传很多邪见的这个时代，父母对我们没有恩德，既然这个让我们出生的都有职责，必须要这个抚养啊。什么时候我们自己做了父母，就会意识到在佛陀的时代，这个毗婆娑罗王他是出国的须陀洹，他有个孩子就是阿恰萨多，阿恰萨多他结交恶人作为朋友，他结交的是提婆达多，这两个人然后一起商量，这个需要这个提婆达多想从佛陀那边夺权，想变成教主，这个阿尤王他想把自己的父亲的这个王权执着抓过来，然后夺过来，他们两个都很坏，然后一起交往，最后呢把自己的父亲杀死，在死之前折磨自己的父亲，自己的这个父王，并没有意识到，但是他的父亲死的那一天，这个他的父亲死的那一天跟他第一个孩子出生是同一天，他是第一个孩子跟他的父亲死是同一天，然后就去看孩子，去看自己的孩子，然后他就说这个说你这个很高兴，你今天的高兴跟你的父王当时你出生的时候跟你的父王的高兴没有任何的差别，一旦听到才意识到说，哎呀，父母爱孩子爱到这种程度，开始后悔想把自己的父亲放出来的，但是来不及，已经死了，心就很郁闷，然后这个非常重的恶业，有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只是出血而已，这个分裂身团，这个称之为这个不可逆转的重业恶业。阿恰萨多阿尤王他意识到，知道意识后悔了，知道说父母爱孩子爱到什么程度，但是知道的太迟了，父亲已经死了，睡不着，吃不下，睡不着，实际上已经是国王了，很郁闷呢，然后就再去找，到处去找，
那个
时代的那些智者，那个时代有好几个道场去不停的去找，但是都没有找到答案。有的道场说，哎呀，杀根本没有什么结果，说的一切这个都已经是被限定了的，设定了的，因此我们你杀父亲那个实际上是已经是命中注定的，你没有什么恶业啊。有的人会把它当成是生命就是死了死了一死白了。这个阿育王听到了之后心里面没有任何舒心的，直到有一天听到了佛陀开示的法，这个应该是弃窝，这个医师带他去的，然后刚好佛陀来到这个弃窝这个医师的这个地方来休息。阿育王一旦来到寺庙吓一跳，哎，说这个寺庙这么多出家人，这么多出家人为什么那么安静啊，怀疑可能有人埋伏。七窝医生就说，哎，没关系，往前走吧，不危险的，往前面去走，进去吧，听了法，听了非常重要的一篇法，称之为萨摩耶颂钵疏，我们大家试着去读，那是一部经，这个应该是第二部经，这个阿恰萨多一听就兴起了很强的信仰心，然后宣称自己这个是宣告自己是佛教徒，但是没有证悟道果，因为这个造了很重的恶业了，也就是杀父亲，这个造了不可逆转的恶业。我们大家如果父母还活着要照顾，别抛弃，我们的这个接下来未来的社会老人就会被抛弃，因为现在泰国的老人进入老年社会已经超过60岁的人已经超过 20% 了，子女就不照顾了的，因此我们希望子女照顾我们这个很难了，我们必须要先做出样板模仿给他们看，照顾自己的父母，好好照顾自己的父母，让自己的子女看见，才会知道说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有别的故事说啊，一个男生他的地位很好，有老婆，但是老婆呢不喜欢婆婆，这个是这个公公，这个一般这个婆婆跟这个媳妇关系一旦不好，一般都不好，就会说，哎呀，这个婆婆活着这个只是这个会不停的这个，而且吃到处都是，弄得很脏，而且这个浪费，所以就会安排一个很狭窄的地方让这个婆婆去住，然后拿那个椰子的那个壳作为这个碗来吃饭，这样可以不至于摔破。他是这样这个抚养自己的父母的，自己有孩子，自己有子女，爱子女，照顾子女照顾得特别好，特别宠爱。有一天呢，看到子女正在拿那个椰子壳在磨，他问你说什么？哦，他说这个是为等到自己父母老的时候给他们吃饭，因为知道说这个老人必须要用这个椰子壳来吃饭的，做碗吃饭，这个因为有这个榜样，因此大家好好照顾自己的父母，让自己的子女看见，那并不是小事儿，因为未来我们大家接下来会很困难，有的人准备很好，这个大概还有钱， 有钱呢，这个并不是真的可以作为依靠的。这个钱的这个价值，这个通货膨胀的特别严重，尤其是遇到那些政策是讨好这个百姓的，然后不停的这个加薪，不停的加薪，所有的东西这个价格都增长了，我们存的钱几乎都没有什么价值了，所以就不停的要给自己做规划。那怎么做我们才可以靠自己能够活下来？因此未来呀，这个我们大家的这个生活，这个是会比较困难的，比较困难。这些事物，这个超过了我们控制的范围，比如像以前工作，想着说有个200万、300万，这个把它存到银行里面，这个利息是10%，可以吃一辈子了。现在已经开始没有了什么利息了，看到了吗？去这个炒股又不会炒，去炒那些那个什么，然后这个炒那些什么电子币，然后在出家人面前抱怨说这个亏本了，然后并不容易的，生活是很难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心做好准备，要做好准备，要做规划。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这个准备心，把心做好准备。如果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像我们期待那样这个发展，我们苦怎么样才可以少，或者是完全不苦？这个佛教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解决我们的问题。所有的苦啊，它源自于欲望，源自于想要。我们心里面的苦源自于欲望想要，所有的想要源自于不知道生命的真相，不了解生命的真相，不了解生命的真相，那个就是无明，让我们升起了欲望，升起了想要。在升起想要的一瞬间，心就开始挣扎，心一旦有挣扎，心就有苦。这个是整个过程，这是缘起法的整个过程。但是龙婆说的比较简洁，如果说的很细要又说了好几天。但是如果要靠自己亲证到缘起法的每一个过程，必须要是阿罗汉。即便是学三藏经典死记硬背，那也只是记忆而已，一旦年纪大了就忘了。这个源自于被三藏经典所获得的知领悟是别人的领悟，比如说我们说三藏经典，那是佛陀的这个领悟，是这个阿罗汉的领悟，或者是那些这个演示天神鬼的领悟，这些这个领悟之间是存在的，而且还有这个收集在三藏经典里面。三藏经典并不只是意味着只是佛陀的教导，是属于很多的教导，包括这个鬼的感叹都依然还有呢，在三藏经里面都还有呢，这个天神的感叹也有，隐士的那种感叹这个也有。最值得听的是那些阿罗汉在他们证悟阿罗汉的时候的那种感叹，他感叹每一行感叹法读了之后都觉得，哎呀，这个真的很可口，真的是很香啊。因此我们要学学法，为了离苦的法，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苦，苦源自于什么，然后我们就去在根源上面去解决苦的根源上面解决，必须要在根源上面解决，而不是在苦上面去解决。要怎么解决？这个是道，这个解决苦的这个因的方法，也就是这个提升道，培养这个正道八正道。 如果我们明白四圣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佛教。这个称之为苦的事物，比较粗糙的，也就是老病死是苦，跟所爱的事物分离，遇到不喜欢的事物，期待什么东西没有如愿，这个也苦。这个痛苦，身体不舒服，心里面不舒服，心里面郁闷、仇恨、怨恨也是苦。这个是属于苦呈现的现象，其实这个我们是很容易理解的。老了苦，这个小孩子是不知道的，必须要老了之后才会知道。老人呢，这个弓腰稍微一不注意就这个，走的时候这个左脚右脚不协调，然后就摔倒了。这个不老是不会知道说老了是怎么苦的，如果老了就会知道。因此老人别伤心，我们的这个生命经验很多，可以嘲笑那些年轻人说，你们根本不知道真实的生命。这个这样说是为了给老人，让老人有信心的。老病死跟所爱的事物分离，遇到不喜欢的事物，这些没有如愿以偿，身体不舒服，心里不舒服，心里面很郁闷，这样的苦大家认识。但是佛陀并没有只是教到这个程度，他说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那我们就坐着想，怎么才可以不老呢？怎么才可以病？怎么才可以不死？怎么才可以不跟所爱的事物分离？怎么做才可以遇到只是喜欢的事物？就会迷到偏到那条路上面去了。他就教啊，苦教的最细腻的苦。起先他会说到学生分享的顺利是那么苦，老病死之类的这些苦，最后他总结，总而言之无取蕴，总而言之无取蕴啊，本身就是苦。这个如果学经典理论，就大概还看得到影子，如果动手实修，就会彻底的知苦，就可以离苦。如果学经典理论，就会知道经典，但是没有看到真正苦的境界，是不会离苦的，离不了苦的。我们大家听了之后也许发懵，总而言之无取蕴是苦。五蕴认识吗？五蕴佛陀教我们，让我们来看我们自己啊。我们以为说那个是我们的那个我的那个事物，我们把它分成一部分一部分，我们就会发现我消失了，不见了。就像一部汽车，我们以为汽车真的存在，把汽车拆成一个小的小的零件，汽车就消失了，只剩下轮胎、这个方向盘，然后这个发动机，然后座位，然后这个电信，然后这个灯泡。灯泡不是汽车对吧？电信不是汽车对吗？一旦我们把汽车把它拆成一个一个的零件，汽车就不见了。佛陀也教啊，让我们来把称之为所谓的我的事物把它分成一个一个的零件，我们去看每一个零件都没有个我在。这个方法称之为拆解法，拆解法。这个拆解法也就是了解真相，透过这个是拆分的方法来了解事实。因此我们如果彻底的了解苦，我们就必须要知道这个五蕴是苦，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是苦，这一堆是苦。他教我们要看得更细，这一堆是由哪什么组成的呢？ 由这个五个部分组合而成的，有色蕴，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是属于色蕴，把它又可以进一步的分，可以只是这个四大地水火风。比如如果我们能够把身体拆分到四大，就会发现没有人，没有我，没有他，有的只是四大。我们的血液在我们身体里面流的血液，它是水大，在这个世界已经存留了很长的时间了。但原来呢，它是在这个小的河里面，然后人类把它吸收进来变成了水，我们就仰赖于这个水，然后跟地大混合，水风大混合，这个火大是能量，这个风大是运动，火大是热冷，风大是这个紧和动，水大是硬软，这个四大聚合，所以就会产生了这个身体，变成了形成了身体。我们来这个学习这个身体，学习色蕴，直到把它拆解成四大，那是很难的。如果心并没有真的禅纳，那是做不到的，做不到。因此要想观身，观身念处，尤其是这个观四大，如果没有禅纳，那是观不了的，只是一味的思维分析而已。如果有禅纳是可以做得到的。曾经有一个男生，不说他是谁，依然那时候没有出家，去找高僧大德，去顶礼高僧大德，龙婆普尊者，去顶礼龙婆普尊者，他走到他的寺庙，进到他的寺庙，结果发现呢，那个马路上面到处都拉的狗屎，不知道整个村里面的狗把进寺庙的那条路变成了这个公共厕所，拉的到处都是的。这个人他走的时候必须要很小心，一会踩到这一堆，一会又踩到可能前面又是另外一堆，到处都是。走过去的时候心觉得是很恶心，然后遇到了一堆一坨的很干净的屎，有绿色，有黄色，有红色，就是在一堆狗屎里面。这个苍蝇头，这个绿色的这个头在上面，必须是这个绿头的苍蝇。大家试着想象那个画面，如果绿头的苍蝇然后堆在狗屎上面，然后飞扑过来找我们，我们会是什么感觉？没感觉，没感觉，如如不动，不会的，那个是在撒谎。看到绿头的这个苍蝇，然后本来在狗屎里面，然后一走过去它就扑过来了，飞过来了，这真的是很恶心。因为曾经训练禅定的这个心啊，非常的熟练，心直接扑过去，扑到那个狗屎里面去，这个禅定的力量直接扑过去的一瞬间，它就把狗屎的四大分开，风大这个把这个气味散发出来，这个风大消融，火大，这个狗屎是很热的，然后立马就凉了，在感觉里面立马凉了，这个气味也没有，这个很潮湿的，也被这个火大风大最后弄干了，最后整堆狗屎只剩下地大，只剩下很干的这个地大。这个年轻，这个人，这个就看这个狗屎，狗屎跟我们站着的这个地面大地是一回事，其实都是这个地大。心就在没有恶心的感觉，走过去顶礼龙婆普尊者，给龙婆普尊者分享说，哎，今天看到了狗屎，然后狗屎分离四大给自己看，并没有刻意的。那时候一旦心有这个有出现了问题，讨厌，觉性禅定智慧自动自发的开始运作，把狗屎的这个四大分给自己看。龙婆普尊者他就说啊，那个修行就是那样子的，这么做是对的， 心有禅定就会升起智慧，心没有禅定的力量这后面做支撑，智慧也不会升起。去修行，狗屎跟整个世间是一回是一样的，都是地水火风，我们的身体也是地水火风。这个如果要学这个色蕴色法，因为还从四大的角度来学是最难的了。因此三藏经里面会写这个生念处适合的是那些玩禅那的人，适合的是奢摩他行的行者。如果心念处观心呢，适合的是毗婆舍那行的行者，就直接走毗婆舍那，不需要先玩禅那，后面禅那再升起。这个只是分离色蕴色法，如果我们去分离，分离不了四大，那我们就观的比较简单一点。我们要观要看到这个色蕴里面没有个我，因为我们分离蕴了。蕴如果聚合，我们会觉得有我；如果五蕴一旦分离开，每个蕴就不是我了。就好像什么，就像汽车零件聚合变成了汽车，但是一旦拆开了之后就不是汽车了，就是每一个零件每一个零件。这个色蕴也是这个五个部分里面的一个部分，把它组合成我们的我的那个五个部分中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光这个四大关不了，不需要受到惊吓。我们就去观身体呼气身体吸气，不停的一整天去觉知，不擅长就去观身体行住坐卧，一整天去观。或者这也依然难，那就身体动身体停，不停的去觉知。身体停身体动修是不难的，如果这个注意，别现在这样动来动去，我们一直在动来动去呢。如果光行坐坐卧会有点难，因为每一个姿势它待的时间比较久，它要很久才能换一次姿势。这个姿势还没有换，已经迷了500次了，但是觉知身体动动，不停的去觉知，不需要故意去动，我们本来已经在动了。比如说痒痒，哎呀，这个苍蝇来了，这个身体动，不停的去觉知身，不停的去觉知身体的动。有的人去刷牙，在刷牙，起先呢是我的胳膊，刷来刷去，心有禅定，会看到这一段呢不是我了。但是这个同样也很棒，看到身体的一部分不是我。但是如果我们不停的训练下去，看到这整个身体不是我。如果我们觉知自己，呼气觉知，吸气觉知，接下来我们的心有禅定，就会升起智慧，就看到呼气的身体不是我，吸气的身体不是我。观行住坐卧，一旦心有禅定，就会看到站的身体不是我，走的身体、坐的身体、躺着的身体不是我，仅仅只是一堆物质不停地动来动去，有物质元素不停地进出，吸气呼气吃进去排泄，没有哪里有个我在。这个静止的身体，心一旦有禅定，就会看到这个动来动去的这个不是我，就像一部机器人，仅仅只是一个机器人而已。我们慢慢的去观，在我们有觉性这个觉知这个业处，比如呼吸，或者是行住坐卧，或者是动停，我们不停地处在单一的所缘里面，禅定就会升起，心就会有喜有乐升起。有时候心会越来越有力量，就会抽身出来变成观者，就会看到心跑到呼吸里面，也是观呼吸，心跑到呼吸的一瞬间捕捉到，跑到呼吸上面的心就灭掉，安住的心觉知觉醒起来，就自动自发地升起了。及时的知道心的跑去跑到身体上面，在及时的知道心跑到身体的一瞬间，跑到身体的心就会灭掉，心就会安住升起镇定，而且是在没有任何刻意的情况，身体动来动去， 如果我们的心跑到身体，我们及时的知道的瞬间，心就会安住起来。或者有时候心跑到别的地方，在呼吸，心跑去玩，去想东想西，有决心及时的捕捉到，心就会安住起来。心一旦安住起来了之后，如果我们用色法名法作为所缘，我们就可以去入毗婆舍那。但是如果我们用的是概念法，就无法去入毗婆舍那。概念法比如我们念诵佛陀佛陀南无帕他之类的，一旦我们的心去到念诵的内容上面，就只是静止不动，那个就无法去入毗婆舍那。但是如果我们佛陀佛陀南无帕他萨玛阿拉含之类的，我们及时的知道心的移动，我们看到心的移动，那个是属于真实法，这个心是真实法，因是可以修毗婆舍那的。龙婆曾经听了很久了，那些学阿毗达摩的人说啊，这个高僧大德他们善作不得，僧林派不可能证悟的，因为他们念佛陀，如果像鹦鹉那样念佛，那是真的是这样，因为佛陀是概念法，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自己想象出来的。但是他们念佛陀，他们并不仅仅只是那么在念佛陀，你只是自己不明白而已。他们念佛陀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有的人教得很细，佛陀这个心知道佛陀知道心，所谓称之为佛陀的，其实就是智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安住的心，或者是清明的心。因此他念佛陀佛陀佛陀，心他的心离开了佛陀，及时的捕捉到他已经是在观真实法了，究竟法了，也就是观心。他看到心跑到佛陀，及时的捕捉到这个也是在观究竟法，那怎么可能不可以证阿罗汉呢？因此如果号称说哎呀念佛陀的这个是无法证悟道果的，因为用的是概念法，因为还没有明白，根本没有学说他们真的念佛是怎么念的。如果念学了之后，就不会有疑问的，那个业处别的线路也能做得到，不说做不到，如果正确符合四念处的原则，全部都好用了。但是如果不符合四念处的原则，无论多好的业处都不行了。现在啊，我们大家必须要非常小心，那些不是真的了解经典理论或者是实修的人，出来弘法的人很多，出家一两年就开始来教了，然后根本没有决心就开始教法了，来教什么？或者有的人偷偷的这个找借口，借口说这个是龙坡的这个助理指导老师，然后到处去教别人，去骗人，去找利益，有呢，不说没有，因此别人迷信。那个作为助理指导老师都有哪些人去看？去看什么？这个 tamad.com， 这个居士法堂，这个居士法堂。有的人进来教，教了之后找利益，被龙坡驱赶出去。有的人来教，然后教的这个产生偏差，也被龙坡驱赶出去。被龙坡授权教的人，必须要确定这个行为举止必须要好，然后知见必须要正确。因此，如果谁说是龙坡的弟子来教法，然后讨利益的，然后直接这个驱赶，然后这个是骗的，能够这个用脚踢就脚踢，然后这个别被别人看就行了，不然就会被抓到牢里面去的。那如果哪一天呢，这个龙婆去打电话到家里面，然后看到龙婆的脸，龙婆的声音，说龙婆现在这个在路边呢没有钱这个坐车了，骂他，直接骂他，问这个造恶有没有一点小恶意？
没米呢？
不存在的。从还没有出家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龙婆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化过缘，只是求一点点，这个求结婚，这之外从来没有求过什么了。如果谁说龙婆讨这个求那个，不是真的。 那些拿龙婆去卖的人很多，卖作为诱饵卖的人是为了这个找利益。龙婆知道，龙婆就把驱赶出去的，不留着，无论多大都不要的。这个因为走的路不一样，自此以来从来龙婆都没有跟谁讨过什么，有的只是给。在居士的时候，在这个 TOT 电讯公司，在白天的时候有吃饭的时间，五分钟吃饭的时间，那个有人来学禅修，来学修行的人，龙婆必须要请客吃饭，吃完了之后带去继续喝咖啡，就不停地教。现在为什么一次教五个人？因为教十个人教不了，一次教五个人那也花很多，教法要用很多钱，并没有这个，因为看到他们肚子饿啊，可怜他们，那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情况，都是这么做，从来没有跟谁这个伸手的。如果有谁说龙婆想得这个想得到那个，那是骗人，骗人。有的人说龙婆喜欢吃这个喜欢吃那个，那也是骗人的。以前在这个木安干府这个托钵的食物这个不够吃，居士们因为认识的人也不多，不太有吃的食物，麦琪每一天就做食物做饭，然后呢有时间就去买食物来煮。在木安干那块能煮的只有一种，就是这个猪腿猪脚，人们看了之后说啊，以为龙婆喜欢吃猪腿，哎，想着自己啊，猪腿这也是猪腿，一天这个好几条腿呢，哎呀，不知道说这个真的很可怜那个猪啊。事实上没有谁知道龙婆吃什么喜欢吃什么，这个不会去说的，不然的话别的出家人也没有吃的了。如果说龙婆喜欢吃稀饭，喜欢吃这个稀饭，然后别的出家人都只能这么吃了。因此这里的一个原则就是不会拿宗教去找吃的。如果谁偷偷的进来是为了获利益，无论多半都不要的，因为我们没有期待利益。龙婆不需要求，不需要讨好富翁，大家感觉到了吗？我们大家没有什么钱，只有很少的人是很有钱的，大部分都仅仅只是有的有吃的，有时候没有吃的，大部分都有吃的，仅仅只是说这个到了月底吃的是方便面，就以来学都是平等的一样的，并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我们努力的这个拆分身体，有决心去修某先修某一种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就会安住。一旦心能够安住了，决心捕捉到什么，捕捉到身体就会看到身体不是我，捕捉到感受也是苦乐的感觉，不苦不乐的感觉就会看到他们也不是我，捕捉到记忆界定，他也会不是我。记忆和界定是不一样的，记忆比如说能记得出这个人叫这个名字，这个人叫这个人名字，这条寺庙的门口的路去到哪里，能记得出个那个绿灯爸爸可以走，红灯是停，这个黄灯然后代表可以这个在十字路口去这个撞车，这个知道里面的含义，这个称之为知道，这个是记得住。至于界定呢，它有错误的界定和正确的界定，不需要受到惊吓，这个凡夫肯定是错误的界定，把不美不漂亮的事物界定成美漂亮的事物，界定无常的事物以为是常的，界定苦的事物以为是乐的事物，界定不是我的事物是我，特别是界定这个是我，这个是错误的界定。正确的界定就是界定这个是相反的界定，行运是分离开的另外一个运，行运不是身体， 不是苦乐的感觉，不是记忆。行运是心的造作，他有时候造作好，有时候造作坏，有时候造作不好不坏，这个他就会一整天造作，最后是四运，也其实就是心。一旦我们分离开五运，身体是一个部分，不是我。受运也就是苦乐的感觉，如果我们心神安住，就会看到它不是我。想运记忆，记忆界定，如果我们心神安住，就会看到不是我。行运，比如说贪嗔痴，如果心神安住，就会看到贪不是人，不是我，不是众生，不是他。生气也不是我，迷失也不是我，什么什么都不是我，只剩下心是我。方法看到心不是我的方法，就是必须要看到心的生灭。我们必须要先要安住的心，我们才能看到心的生灭。一旦有心安住的一瞬间，有时候这个心注意这个想去看，然后就滑到这个画面，这个生之为升起这个掩饰的心，也就是心滑到进去感知眼根，看到了画面。如果滑到耳根，称之为这个耳识的心。因此这个心跟识是一回事，但是加上识蕴是为了这个表面，它这个症状是滑出去感知。这个为什么他不教整个所有的心呢？如果教所有的心，或者教所有的识蕴，有121种，它太多了，我们要学太多了。121种我只能是在经典里面来学，那学经典里面人也没有看到全部。比如在这个道心果心，只是单纯的学三藏经典人，从来没有看到过道心和果心。或者是心处在这个在禅那里面的那个心，只是所有经典的人也没有看到，就会只是获得善的心不善的心基础的那些，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世间的这种这个欲界里面的这些心，大概可以看到。因此即便是学121种，但是真实的看也看不了几种。因此佛陀并没有教我们去看每一个种的心，因为太多了，他教我们去观察。这个四蕴只有五个，这个第七个还是这个投生心，那不允许数它。一会儿跑去感知眼根，一会儿感知耳根，一会儿表示感知舌身意根。如果心安住，一旦眼睛跑到这个眼根，安住的心就会灭掉，就会升起感知眼根的心。感知眼根的心暂时的存在，一瞬间也会灭掉，重新升起安住的心。这个是对于那个有安住的心的人而言的。如果没安住心的人，这个心就会像流浪狗不停地到处流窜，根本没有回来的家。如果有安住的心，就是心有家在，有独立凸显的。如果心安住，心安住就会灭掉，升起看画面的心，看画面的心灭掉，升起安住的心，安住的心灭掉，升起去听声音的心，听去听心的心灭掉，升起安住的心，安住的心灭掉，升起去想的心，去想的心，也就是心跑到这个意根的心，这个称之为意识心。心进去感知意根的所缘，我们就看到每一个种类的心，包括安住的心还是不安住的心，跑到六个根门的心，全部都是升起停留灭去的心，全部都是控制不了。心要去看画面还是听声音开始安住，全部都指挥不了，让心安住也不行。必须要知道修行的方法，也就是去修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跑去想，及时的知道心跑去紧盯业处，及时的知道心移动来移动去。这个最后呢，一旦知道心的跑掉，跑掉的心就会灭掉，安住的心就会升起。多多的去训练，直到心安住，接下来觉心捕捉到什么，如做到五蕴，就都会看到三法印，没有我，没有我的。一旦能够看到这个，就可以证悟出果的须陀洹，这个就是出果的须陀洹。你先要只是到这里，更高阶的之后以后再说。但是龙坡已经讲了很多了，从高僧大德教龙坡的 未来的有一天我们修行下去到了应该明白的点，就会能够听到那个法，就会升起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在我们看到所有的一切不是我，依然不能够称之为看到苦，还不能够称之为真的看到苦了。在看真的看到苦的时候，就会知道了。比如说先会看到身体的苦，这个身体不是我，这个从初步的虚的环就已经知道了，不停的去观，继续观察这个身体，随着觉性智慧越来越圆满，到了某一点就会升起彻底的了解到身体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生在身体里面生，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面停留，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面灭去，这个身体有的只是纯粹的苦。这么照见，心才能够放下身体，才能够放下身体。修行最后阶段的心就会直接契入纯粹的心了，就会看到这个心有的只是纯粹的苦，只是有苦的多与少，并不是有苦和乐，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一旦这么照见，心就会能够放下心，这个称之为彻底的了解苦。彻底的了解苦，也就是所有升起的一切全都是苦，那个称之为彻底的照见苦了。能受得了吗？所有升起的一切全都是纯粹的苦，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生，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停留，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灭去。如果能这么照见，才能够称之为我们知苦了。在知苦的一瞬间，急也就是欲望就会自动自发的被断，因为我们彻底的知苦啊，已经能够断无明了，那也就不再有欲望，欲望再也不会升起。在欲望灭掉的瞬间，涅槃就会在我们的眼前呈现，因为涅槃就是欲望止息的状态。我们不停地知苦，直到断集彻见灭，那个就是修这个道。修道在圣道升起的时候，只是升起一个心识刹那，我们修行那么久，修了几十年，那并不是在修八正道，那个仅仅只是前行道，只是为了升起这个圣道的前期阶段，为了升起圣道的哪些有戒有定有慧，然后去提升这个，按次第的来提升这个八个组成部分，直到某一点圆满了，这个七个组成部分聚合变成一，因为正见的力量聚合到心里面，就可以根除所有的这个漏烦恼，彻底的从心里面根除。在升起圣道圣果的瞬间，有运吗？运还在吗？但是心这个没有要运，在感知涅槃，心只能够意识感知一个所缘，升起圣道圣果的时候，运没有呈现，但是涅槃呈现了。一旦圣道圣果过去了之后，有运吗？有，不然的话佛陀这个涅槃就不能够称之为灭掉运的涅槃，这个因此阿罗汉依然还有运在，仅仅是他有的那个运，他已经再也不是五取运，是属于运，那个是已经属于初时间的运了，他并没有进去去抓，并没有进去执着抓取，并没有跳进去，心就是自由的，会轻松，没有范围，没有边界，没有滑进去，没有说滑进去的那个心，没有事，没有事，没有事，要没有去投身的事了。眼睛看画面吗？看见。这个眼识有吗？有。但是没有跳进去，没有跳进去。慢慢训练法呀，是非常殊胜非常神奇的，久久才能够出现一位佛陀。一旦出现佛陀了， 佛教也持续的时间不久，因为它跟烦恼习气背道而驰。佛陀的法是逆流，什么流？世间流，烦恼习气的这个流，这个是这个逆水行舟，花一段时间就放弃了。因此这一段时间佛陀的法依然还在，要着急去修行持五戒，做固定时间练习，透过有业处给心找一个待的地方，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这样心就可以慢慢提升上来。一旦心安住了，我们就能开发得了智慧，开发智慧一旦圆满了，圣道就会自行升起。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想说讲的简单一点的，那一次本来想二十分钟的，因为龙普连长老他最后每一次只讲二十分钟的法了。一号一号，年纪大了，用心修行，结果目标是离苦，但是心还不够坚强，身体也越来越衰老，还接受不了事实。每一次听龙波开示都有信心修行，经常去看境界，看到身体指挥不了，控制不了，看到心一直有起有伏，不确定，发愿不停地用心修行，修得很好，修得对，继续去修行，别期待结果。如果你想获得结果，你已经有欲望了，欲望不会让我们证悟道果的。我们不停地认识了解心，最后到了某一点，就会看到身体根本没有什么，有的只是苦，心有的也只是不确定，就不再执着，不执着就不苦了，就只有这样而已。去继续用功，修得很好了，那你就用身体作为临时的家，这样很容易观。因为这个身体一会病一会痛，这个不停地去观，然后就很容易看到苦。但是一看到苦了之后，自己心不喜欢不中立，要及时的捕捉到，这样我们就可以以中立的心去观身，不停地看苦。有的人观身直到毕业，这样的也有，不是说没有。二号，在固定形式打坐观这个呼气吸气，同时加上念佛陀，加上静行，一当呼吸开始静止，就开始思维身心无常苦，指挥不了。日常生活中观自己的感觉，苦知道，乐知道，生气知道，悲伤知道，觉知越来越多了，大部分依然是迷失的。有时候会很累，想问自己修行对了吗？心依然非常散乱，要偶尔修一下奢摩他。修奢摩他什么都不会，就不停地念经，念了又念，也可以获得禅定。念经，去念经，心依然散乱，去增加加强奢摩他。三号，三号不错，持戒更好了。固定形式用的是精行和打坐，观身体呼吸大概30到60分钟。日常生活中偶尔能看到身体自己呼吸，打坐的时候心往往临着于紧盯，心不中立，努力的在这个调整，但是调整不了。一旦看到心的挣扎，心才会松开。修的业处适合自己吗？适合，而且进步很大了，修对了。在你看到解决不了这个，调整不了是对的。毗婆舍那没有所谓的调整，没有所谓的呵护，有的只是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知道，修得不错。三号，四号，精行一天3到6个小时，这个临时的家是跟身体在一起，心迷了知道，依然浸泡在想的故事里面很久，觉得没有什么，请求长老开示，继续用功，已经修对了。 心也进步了，看起来很轻松很舒服了，然后看到了吗？这个世间一场空，你的心已经看到这个世间一场空，所有的一切没有任何的意义。不错，你的修行不错，继续用功，别期待结果。五号，追求修菩萨，菩萨道。最近用的是善巧方便观察，一旦心如果处在这个禅相里面，心安住，然后很清醒，还是有疑问，心正在造作的时候，创造知者觉知觉醒喜悦的这个状态，应该怎么去开发智慧，看到知者的三法印？必须在知道刻意制造的时候，就必须要及时的捕捉到，然后去看心在六个根本生灭。如果去追求修菩萨道，要去看这个会更好。这个十波罗蜜，你能够可以修哪个？要去看那个，哪个依然还弱，那就不停的去提升，有机会培养哪个。培养哪个波罗蜜就培养哪个波罗蜜。至于你看到境界，这个属于智慧波罗蜜。波罗蜜，你必须要累积的波罗蜜还有很多，自己去看。看到了吗？龙婆并没有讨厌菩萨，修菩萨，那谁想修菩萨道，那就自便嘛，来吧。龙婆这个不要了，因为龙婆觉得，龙婆现在要坐着来教法，是因为这个旧的这个业报在。好，六号。六号，透过念经、礼佛、打坐、精行，然后训练观自己的心。那训练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训练，有时候看，但是没有立马灭掉。看生气迷失，但是还看不了，请求龙婆开示，要去多多的去培养觉性。你的修行不错，已经修对了，有不停的有觉性，这样就会自行获得提升。七号，固定形式，每一天用功，看到身体呼吸，自己是观者。修行的时候，临着于紧盯，心会浸泡在呼吸，想获得这个结果。日常生活中会很好的持五戒，不停回来观察自己的情绪，心这个喜欢去控制别人，期待所有的一切，明白生命是展示的，但是依然还喜欢是去这个多多的去用功，这样就获得进步的，修得不错的，很好。八号，这个止语已经两年多了，按照龙婆的教导，止语两年多了，一旦眼睛看见，看到念头升起，知道说它是自行发生的，控制不了，这个是源自于每一天的修行，那是记忆还是说那是智慧呢？是智慧，很好，你的修行很好。智慧是心的一种领悟，常常的看见，心就会明白。去用功，继续用功。好，就到这里。